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童年的时候都听过父母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的创始人。他生于丹麦飞鹰岛欧登塞的贫民区，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一生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安徒生因为他的童话作品而闻名于世，其中最著名的童话故事包括冰雪女王、拇指姑娘、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夜莺等等。他的作品被翻译为150多种语言，成千上万册童话书在全球陆续发行出版。他的童话故事还激发了大量电影、舞台剧、芭蕾舞剧以及电影动画的创作，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今。时至今日，许多幼童还是会在晚上睡觉之前听爸爸妈妈给他们讲安徒生童话。作为我们童年接触文学艺术的启蒙，安徒生童话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回顾这位丹麦的著名文学大师安徒生如童话般的一生。在丹麦富恩岛上的欧登塞城中，一个家境贫寒的鞋匠和一位比自己大14岁的洗衣妇结了婚。当时他身无分文，连一块床板都购置不起。恰巧有个妇人在办完丧事之后扔掉了一个放棺材的木架子，于是鞋匠把它捡回来当作新婚的卧榻。1805年4月2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就在这一张简单的卧榻上诞生了。安徒生家境贫寒，祖父是个农民，仅有的一点家产也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祖父因此进了疯人院，祖母也在疯人院当了帮工，时常去做饭。安徒生的父母迫于生计而整日忙碌，抛下他无人照管。他跑到外面玩耍，但是那些富人家的孩子见到他就拳打脚踢，讥笑谩骂。父亲看到之后十分难过，为了抚慰儿子，他有时不得不丢下手中的活计，亲自陪安徒生游玩。他们会来到欧登塞河畔欣赏那如画的美景，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给小安徒生讲起1001夜当中那些动人的故事。故事里那些美妙的情节和眼前欧登塞河的美丽景色交织在一起，启发了小安徒生的想象力，陶冶了他那幼小的心灵。 父亲的闲暇时间很少，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安徒生玩，所以便做了一些木偶玩具。从此啊，小安徒生就和木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异想天开，成立了一个傀儡戏班。他用破布片缝了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把一个个木偶装扮成英俊的王子、美丽的公主、骇人的巫师、有钱的绅士等等。他又请父亲当了这个戏班的顾问，自己担任编剧和导演，演出各式各样的剧目。当时世界战争已经打响，拿破仑和英国正在大肆开战，丹麦投靠法国也卷入了战争，国家财源耗尽，人民饥寒交迫，生活艰难。父亲的鞋匠生意也做不成了，光靠母亲洗衣服来养活一家人那是肯定不行的。于是父亲走投无路，只好到拿破仑的军队去当雇佣兵。这个穷鞋匠当时还幻想入伍后能够时来运转，捞个一官半职，以彻底改变家庭的困境。可是事与愿违，父亲在军队中出生入死的干了两年，不仅没有当上什么军官，反倒是染了一身重病。1815年，拿破仑一败涂地，战火平息，父亲总算是活着回了家，但是他已经是面黄肌瘦，病入膏肓了。母亲不惜一切代价到处求神问卜，希望能够得到什么灵丹妙药，使父亲的病体转危为安。结果家中债台高筑，而父亲却最终还是于1816年四月死去了。父亲去世后，母子俩生活愈加艰难，母亲只好把安徒生送到一家裁缝作坊去做工。在那里，安徒生受尽奚落，最后一气之下又跑回了家。母亲迫于生计，不得不改嫁给一个穷苦的手艺人，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安徒生，平时少言寡语，使安徒生倍感无聊和寂寞。只有他那些忠实的小伙伴，父亲当年给他做的木偶，才能带给安徒生一点点慰藉。他编了一出又一出傀儡戏，为了编出更好的傀儡戏，安徒生学习文化的要求更加强烈了。于是在他再三的央求之下，母亲带他来到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然而这所学校根本就不教文化课，整日里翻来覆去地向学生传经授道，再加上学校里上至校长下至同学都歧视和嘲笑贫穷的安徒生，一气之下安徒生离开了学校。按照基督教的规定，年满14岁的孩子要受监信礼，加深对宗教的信仰，同时也标志着孩子长大成人了，不再依附父母生活，要自己出去闯世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安徒生命运的事。哥本哈根有一伙演员来到欧登塞做巡回演出，有一位在剧团帮忙的熟人常常把安徒生带到后台去看戏，这使安徒生大开眼界。剧团的戏可比他的傀儡戏优美生动的多了，他一边看戏一面模仿演员们的表演，背诵他们的台词，简直是入了迷呀。同时他也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个演员。一次剧团正好缺几个群众演员，人们就临时把安徒生拉来充数，让他扮演一个马车夫。安徒生既高兴又紧张，排练起来极其卖力，演员们都还没有到，他就早已经化好妆在等候了。有个演员见到安徒生如此的积极，便开玩笑地说，这么勤奋的小伙子应该去哥本哈根进皇家剧院。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玩笑话使安徒生动了心。 没错，要想成为著名的演员，必须进第一流的剧团呢。于是安徒生又下了第二个决心，到哥本哈根去，进皇家剧院。尽管下定了决心要去哥本哈根，但是安徒生在那里举目无亲，这使他发起愁来。不过他很快就想出了好主意，他知道本地有一位名叫伊凡尔生的绅士与皇家剧院有些来往，那何不请他推荐一下呢？于是便鼓起勇气前去拜访。伊凡尔生一见这位不速之客，十分的诧异。当他弄明白安徒生的来意之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这个又穷又丑的孩子实在是太荒唐了。不过为了显示自己，他还是写了一封引荐信，让安徒生去找全国著名的女舞蹈家沙尔夫人。安徒生拿着信，如同得到了无价之宝，心想这回当演员可是万无一失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和母亲商定了启程的日子。为了节省路费，母亲想方设法联系了一辆免费搭乘的邮递马车，同行的还有一位家住在哥本哈根的夫人，名叫赫曼生。1819年9月5日，安徒生带着30根银毫子，提着一卷破行李，里面放着他心爱的木偶，就这样上路了。带着演员梦，安徒生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哥本哈根。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贫民区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放下行李之后，就立即按照伊凡尔生所写的地址去拜访沙尔夫人。然而他一连数日也没有能够找到，原来这伊凡尔生根本就不认识沙尔夫人，他写的地址也是假的。但是安徒生并没有气馁，后来靠着客店老板娘的指点，总算是摸到了沙尔夫人家的门。进去之后，女仆见他衣衫褴褛，以为他是前来乞讨的。安徒生一再说明来意，并交上了那一封引荐信。夫人打开信看了半天，又把安徒生打量了一阵，似乎猜到了几分真情，但他还是将安徒生婉言拒绝了。安徒生明白，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要当演员的强烈愿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找到皇家剧院的经理霍尔斯坦先生的家，一头就闯了进去。霍尔斯坦一看这个穷孩子像是有事的样子，便叫他坐下来。安徒生说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希望经理能够予以帮助。但经理却看着这个又穷又瘦的孩子，觉得他简直是个白痴，要么就是有意拿他寻开心，当即下了逐客令。安徒生只好又沮丧地离开了。他回到客店，带来的30根银毫子转眼就花得精光。老板娘见他已经身无分文，就把他赶了出去。眼看天色渐晚，腹内饥肠辘辘，安徒生一筹莫展。忽然他想起同车前来哥本哈根的赫曼生夫人，临别时曾经留给他地址，表示有困难时可以去找他。这对安徒生来说简直是绝处逢生啊，他立刻前去投奔。赫曼生夫人见他前来，热情地留他吃了饭，得知他的遭遇之后，便耐心地劝告安徒生赶快丢掉当演员的幻想，明天就返回故乡欧登塞去，路费由他来负担。但是安徒生因为怕遭到家乡人的耻笑而不愿回去，于是夫人又建议他在哥本哈根学一门手艺。这回安徒生同意了，他想先找个栖身之处，以后再设法去当演员。几天后， 靠着赫曼生夫人的帮助，安徒生来到了一个木匠作坊里，当上了学徒。从做工的第一天起，安徒生就成了众人的笑料，特别是老板娘，每次一见到安徒生就会放肆的捧腹大笑，没完没了的讥笑他又瘦又丑又野又笨，不仅不能当演员，怕是连木匠学徒也当不好。安徒生实在不能忍受这种凌辱，工作了没有多久就气恼地离开了作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安徒生如童话般的一生。离开了木匠作坊的安徒生流落街头，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起不久前曾经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歌唱家西伯尼教授在哥本哈根演出和开办歌唱学校的消息，他想着不妨去找一找这位歌唱家西伯尼教授，也许能得到他的帮助呢。于是安徒生又不顾一切地闯进了西伯尼教授的家。这一天，教授家里高朋满座，名流如云，在座的有著名作家惠斯、丹麦民族歌剧的创始人贝格生和其他一些有声望的音乐家。宾客们听到女管家讲述有一个从欧登塞来的穷孩子已经在前厅等了半日，宾客们都非常好奇，一致同意见一见这位不速之客。安徒生被带进了客厅，面对这么多的著名音乐家，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不过他很快就看出人们对他都非常和善，西伯尼教授笑容可掬地称他为同行，一再鼓励安徒生镇静下来给大家唱首歌。安徒生鼓起了勇气，唱起了歌剧《乡村之恋》中的一个咏叹调。他虽然没有受过声乐的基本训练，但是嗓音还是不错的。唱着唱着，他联想起自己的痛苦生涯，感情越加的充沛了。唱到最后，他十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座的音乐家们都深受感动，大家看得出这个孩子对音乐还是很无知，但是素质很好。特别可贵的是，他对艺术怀着深厚的感情。 贝格生预言，这孩子将来会大有作为。众人都建议希伯尼教授收下安徒生，并慷慨解囊，帮助筹集安徒生的生活费用。大家一下子就凑出了70块钱，这够安徒生用上半年的了。从此，安徒生就进了希伯尼的歌唱学校，他的生活和学习总算是有了着落。在歌唱学校里，安徒生刻苦钻研，进步很快。他踌躇满志，以为这回当演员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然而，命运似乎专门和他作对。这一年冬季，安徒生一直病魔缠身，长期剧烈的咳嗽严重损害了他的声带。到了第二年春天，希伯尼教授明确地告诉他说，他学声乐已经毫无希望。安徒生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走出了歌唱学校。尽管学声乐毫无希望，但是安徒生为艺术献身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他决定去找新近认识的诗人古尔登堡，请他把自己介绍到舞蹈学校去。古尔登堡先生将他引荐给芭蕾舞学校的负责人达朗，达朗也被安徒生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于是把他留下来，让他学习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1821年4月，沙尔夫人主演了芭蕾舞剧《亚美达》，安徒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侏儒，这其实不过就是跑跑龙套的角色，但是他却非常高兴，因为他毕竟与沙尔夫人同台演出了。但是好景不长，当教师再教安徒生一些比较难的动作时，他的手脚就再也不听使唤了。不久，达尔先生又明确告诉他说，学舞蹈他也是毫无前途的。安徒生又一次强忍着悲痛离开了舞蹈学校。这时他清楚明白地懂得，想要当演员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了。不过4年来的艰苦奋斗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通过博览群书，他又爱上了写作。童年时，安徒生就很善于编傀儡戏，那现在为何不把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写成剧本呢？那不是同样可以为艺术做贡献吗？当然，在创作的道路上也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只要能够以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伟大作家为榜样，百折不回，总有一天会攀上文学的高峰。于是，安徒生满怀信心地拿起了笔。1822年，安徒生凭着自己积累的经验，完成了《维森堡大盗》和《阿弗索尔》两个剧本的创作。脱稿那天，他激动得夜不能寐，盘算着如何请一位权威人士来鉴定他的作品。想来想去，他决定去找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家彼得·伍尔夫。第二天天刚破晓，他就起身，也顾不上吃饭，就带着文稿一头闯进了伍尔夫的家。安徒生简单地说明了来意之后，就打开剧本《阿弗索尔》读了起来。伍尔夫不禁感到很好笑，但随即就被作品的内容给吸引住了，一直听安徒生把全剧读完。当他合上文稿后，伍尔夫沉思了片刻，他明白这个莽撞的小伙子还缺少文学素养，作品颇为粗糙，但是内容甚为可取，有些句子也写得很美。特别可贵的是，他有着严肃的写作态度和火热的创作激情。于是他称赞了安徒生的作品，肯定了他的才能， 并且鼓励他继续写作下去，还欢迎他今后常来。安徒生得到了如此的好评，真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久，一家刊物对剧本《阿弗索尔》也产生了兴趣，选出了其中一场刊登出来。一位友人还把此剧推荐到了皇家剧院，希望能够上演。当剧本《阿弗索尔》被送到了皇家剧院经理阿贝克教授的手中时，他看到封面上署着安徒生的名字，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不就是当初那个到处乱跑乱闯而终不成器的莽撞小伙子吗？他也能写剧本？拉克贝教授好奇地打开了第一页，果然不出所料，这剧本文理不通，韵律不整，一无是处。但是再继续往下读，他那紧皱的眉头开始舒展了。哎，还有点意思，这剧本的内容很可取呀。他又读了一阵，接着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读到最后，他就像是发现了一颗新星似的，连连拍案叫绝。当时皇家剧院正缺少编剧的人才，剧院经理拉贝克心想，旧的剧本演来演去已经不受欢迎，看来这个莽撞的小伙子以后能够拿出新花样来。于是他决定把安徒生的情况报告给国王，为他申请一笔皇家公费，然后送他进学校深造。他在剧本《阿弗索尔》上批写道，尽管文化水平极差，缺乏普通的文化知识，但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接着他就去找剧院的另外几位负责人商讨此事。1822年9月13日，皇家剧院的经理们召安徒生前来剧院谈话。他们说，剧本《阿弗索尔》还缺乏文学素养，是不能够上演的。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安徒生确实很有文学天才，可以栽培。因此，皇家剧院为他特别申请了皇家公费，要送他去一个书院学习，毕业后就可以来皇家剧院编写剧本。一个月后，安徒生就被送进了斯拉格尔塞城的苏洛书院。这是一所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中等学校，校长梅斯林一看见这个新学生，就断定他是一个下流社会出身的穷孩子，一听他说话又立即断定这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野孩子，认定他不堪造就。到校后的当天晚上，安徒生就拿出了剧本《阿弗索尔》念给校长梅斯林听，而梅斯林却边听边发起火来，他严厉指责这个剧本里尽是些下流的俗语，简直不堪入耳，并且严厉警告安徒生说，今后不准再写剧本和说那些粗俗话，要老老实实地学会用冠冕堂皇的官腔去说上流社会的文雅语言。安徒生对此断然拒绝。从此之后的五年，校长梅斯林一再地无理干涉安徒生的写作，大骂他是蠢材、笨蛋、不可雕的朽木。安徒生愤怒至极，于是在1827年离开了苏洛书院，返回了哥本哈根。安徒生在陈设简陋的旧房子的一间小阁楼里安下身来，桌子上放着他五年来在苏洛书院图书馆里日夜攻读时写下的读书笔记。通过大量阅读和习作，他摸索出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些规律，而现在他要投身到创作实践中去，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了。这一时期，安徒生经常拜访的知名人士有翻译家伍尔福、皇家剧院经理古林和喜剧作家海宝。海宝对安徒生的诗作很感兴趣，他从中挑选了两首，《傍晚》和《垂死的孩子》，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结果竟然获得了好评。 1828年，安徒生考取了哥本哈根大学，但是他对大学的课程并不感兴趣，仍然是藏身于小阁楼里专心致志的写作。1829年，安徒生又发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游记《阿玛格岛漫游记》。这部作品与当时流行的所谓崇高的悲剧性的题材恰恰相反，表明了安徒生要开创一个新的文学创作的倾向。这部游记语言幽默，情调活泼，充满了新奇的幻想，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作品的第一版发行之后立即大获成功，有个出版商见到有利可图，便再三找到安徒生，主动要求为他出第二版。在这之后，安徒生又写出了喜剧《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并于1829年4月25日在皇家剧院首次公演。安徒生亲眼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都出现在了舞台上，感到无比欣慰，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他就跑到了剧院经理古林家，一进门就嚎啕大哭起来。是啊，过去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今日终于获得了成功，怎能不为此激动万分呢？喜剧《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公演的成功，激发了安徒生的创作热情，于是他又计划写历史小说《卡尔里克·克里斯蒂安二世》。为了亲自考察与史实有关的地理环境，安徒生做了一次国内旅行，沿途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1831年，安徒生由于失恋和遭受诽谤而陷入了苦闷境地，剧院经理古林不忍看到他如此痛苦，就资助他出国旅行，换一换环境。于是安徒生来到了德国，他饱览了风景如画的哈尔茨山，到了文化名城莱比锡和游览圣地德累斯顿。回国后，安徒生又出版了旅行随笔式的诗集、旅行剪影以及幻想和速写。1833年4月20日，安徒生为了扩大眼界和丰富生活，决定再次出国旅行。这一次他在法国巴黎结识了侨居在这里的德国伟大诗人海涅。8月中旬他又去了瑞士，然后取到意大利，游览了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罗马，写出了优美的诗句《亚格涅特和水神》。第二年，他以意大利为背景，主人公以自己为化身，写出了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时的安徒生已经不安于以前的创作，他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那就是写童话。安徒生从自己的童年生活中体验到了穷苦孩子生活的寂寞和痛苦，他想通过写童话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一点幸福和快乐，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想用童话来教育儿童，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情操，以争取人类美好的未来。他曾写道：我现在要开始写孩子们看的童话了，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安徒生如童话般的一生。在世界文学史上，安徒生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童话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紧密结合起来，并明确提出要用童话来争取新一代的伟大作家。正因为他能把童话的意义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所以他才能够远远超出以往那些童话作家们那种只是收集、整理和加工民间故事的做法，独立地用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创作童话，使其童话创作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艺术的高超，还是从题材的广泛、影响的巨大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安徒生创作了《豌豆上的公主》《人鱼公主》和《皇帝的新装》等一系列童话作品。由于他不是贵族出身，因此很难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站稳脚跟，卑微的出身给他带来许多麻烦，再加上他的童话中的社会内容一开始就受到了上层文人的排斥和反对，但他却得到了当时一些欧洲大作家如海涅、狄更斯以及巴尔扎克等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在国内外的读者中获得了声誉。安徒生创作的极盛时期是30年代与40年代，这一段时期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童话，如《坚定的锡兵》《夜莺》《丑小鸭》《雪女王》《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子》《老房子》和《母亲的故事》等等。安徒生的创作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30至40年代初的童话浪漫主义色彩浓重一些，并且主要是建立在民间题材上，他们比较适合于儿童阅读。后来作者逐渐转向现实主义，并把这个时期的作品称为故事或者新童话。这些故事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自己也曾经指出，有些作品例如童话《影子》不只是写给儿童，同时也是给成年人写的，而且只有成年人才能够评价他们的讽刺用意。当然，就是在其浪漫主义童话的形象里，也充分再现了现实生活的内容，赋予作品严肃的社会意义。这些作品中的讽刺寓意的锋芒，显然都是指向上流社会的贵族老爷和形形色色的市侩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是安徒生许多童话的基本主题。作者一方面对强者和统治阶级进行无情的讽刺和鞭挞， 另一方面对弱者和普通老百姓则寄予满腔同情，表彰他们的勇敢和机智。安徒生的这一基本政治立场使他的童话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了全世界少年读者，也包括一些进步成年读者的喜爱。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这个作品与其说是童话，不如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在这个作品里，作者摒弃了尾巴的传统写法，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完全以一个剥削制度下不幸的牺牲品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以细腻而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圣诞之夜一个卖火柴的穷孩子的悲惨命运，把节日之夜富人家的灯红酒绿与流落在街头的可怜无助饥寒交迫的小女孩的悲惨绝境尖锐地对照起来，活生生地描绘出一幅朱门酒肉秀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画面，从而对那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提出了血泪控诉。在安徒生后期的作品中，如《柳树下的梦》《老单身汉的睡帽》等等，已经很少使用夸张幻想的手法，而是不动声色地叙述现实生活中的手艺人、穷店员等人的悲惨身世，真实地反映了剥削制度的残酷和人世间的冷酷无情。童话《园丁与主人》是安徒生晚期的一个代表作，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真实地塑造了劳动者与剥削者两个决然对立的形象。这个作品反映出安徒生晚年在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哲理性加强了，使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会不由地思考一下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问题。1835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此后每一年的圣诞节他都会出版一本童话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他就这样写了近40年，总共发表了160多篇作品。人们通常以1847年为界，把安徒生的童话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幻想故事称为童话，而后期则多现实故事称为故事。通常所说的安徒生童话则是他们的总称。也有人按照题材和表现手法把他的童话分为超人的童话如海的女儿，还有拟人的童话如坚定的锡兵，以及常人的童话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虽然多是超人的，其故事情节也大都虚幻离奇，但是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也就是19世纪丹麦社会状况的反应。安徒生曾说，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故事和真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安徒生怀着无限的同情，在童话中描写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苦难和不幸，他还热情地歌颂了善良人民的高贵品德和坚强意志。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安徒生对于劳动人民一直充满了同情，并且尽情地加以歌颂，而对于统治阶级，从地主、神父、官吏、贵族、大臣甚至皇帝，他都以憎恨和鄙视的感情极力加以贬斥。在作品《一滴水》里，安徒生借用微生物之间相互吞噬的搏斗，来揭露当时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你死我活的争斗。 在故事《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中，安徒生揭露了乡村的恶棍们为了谋财而无恶不作的丑恶本质，同时描绘了乡村牧师外表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的两面牌嘴脸。作者就是这样用他的童话反映出了丹麦社会的全貌，从宫廷写到社会最底层，从城市写到乡村，把社会的种种弊病揭示在读者面前。但是安徒生在诊断出社会的弊病之后，却开不出医治的药方来，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是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安徒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随着对社会认识的越来越深刻，他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哀怨和忧郁的情绪就越来越明显和浓烈。最后他竟然幻想富人们在真善美的感召下改恶从善，和穷人们携起手来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安徒生从民间文艺中也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因此在他的童话中动用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素材，有一些作品如《豌豆上的公主》《打火侠》等等，就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所以他们就像民间故事一样清新自然。安徒生又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因此他能够捕捉儿童们喜闻乐见的日常事物，如陀螺、锡兵等玩具、小鸭子、蝴蝶等动物，并且把它们创造成反映生活本质的生动形象。这些童话来自现实，却又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安徒生又能根据不同的故事内容赋予它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童话文体多样，手法各异，有朴实无华的民间故事，有情节紧凑的短篇小说，有发人深省的寓言，有意境优美的散文，有情趣盎然的散文诗。同时安徒生又是一位高超的语言艺术家，他能够根据儿童的特点尽量使语言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他虽然不能够直接歌唱给孩子们听，不能当面的跳舞给孩子们看，但是他能把这些都生动地描绘出来，使孩子们一打开书，那婉转的歌声仿佛就在耳边，优美的舞姿仿佛就在眼前。他的语言千锤百炼，朴实自然，可以说安徒生童话不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而是讲给孩子们听的。当然他也考虑到成年读者，他的某些童话富有深刻的哲理，有着很多精辟的警句，这是让孩子们的父母看后也想一想，思考并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安徒生在创作童话的同时，并没有终止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836年至1837年间，他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欧多》和《只不过是一个提琴手》。1840年，他的剧本《穆拉托》公演，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 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安徒生如童话般的一生。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安徒生写出了自传《我一生的童话》和两部长篇小说《两个男爵夫人》及《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时安徒生已经被公认为世界著名的大作家了。1867年12月6日，安徒生应欧登塞市长的邀请返回了故乡。这一天，欧登塞全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市男女老少手持鲜花和火把上街游行，热烈欢迎安徒生荣归故里。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市长授予安徒生以欧登塞荣誉公民的证书。这时无数的孩子唱起了安徒生所写的赞美祖国的颂歌，五彩缤纷的焰火映红了夜空，人们向安徒生尽情的鼓掌和欢呼。当时安徒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人民给他的巨大荣誉面前，他感到自己十分的渺小和卑微。而使他更加难过和遗憾的是，他心爱的祖母和母亲却未能目睹这一次盛会。1871年至1873年，安徒生做了平生最后一次旅行，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之后被确诊患上了肿瘤。1875年4月2日，在他70岁寿辰的庆祝酒会上，他接受了国家授予的十字勋章。同年8月3日夜晚，他突然发起了高烧，呻吟不止，之后便处于昏迷状态。1875年8月4日上午1时左右，这位被誉为童话大师的安徒生，在朋友家离开了人世，享年70岁。由于在童话创作上的杰出贡献，安徒生获得了丹麦国旗勋章，成为丹麦文学的一面旗帜，而他的故事中的女主角海的女儿也成为了丹麦的象征。安徒生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但是他用毕生的心血浇灌了瑰丽无比的童话之花，这朵童话之花以他顽强的生命力常开不败。正如那句话所说的一样，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尽管经历了无数的不公和挫折，但他却依然以美好而善良的心情回报这个世界。他的文学作品如点点星火一般，给了无数儿童以梦幻而美好的幻想和希望，如阳光一般照耀着孩子们美妙的世界。安徒生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是丹麦人民的骄傲，是光耀万代的文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